梅娘娘设下毒计要害白云瑞，实质上何止害白云瑞，他要借题发挥，在扳倒白云瑞的同时弄垮开封府，铲除上三门。与其说美人计，倒不如说是一条绝户计。但是这一招那还是百发百中，行之有效的。翻开历史，听听故事，用这种办法害人的不在少数，可每回都能得到圆满的结果。四帝仁宗就那么聪明，就那么明白，也不容他不信。因为他是这么想的，梅妃他为什么这么做呀？他不疯也不傻，他跟白云瑞之间又没仇，他诬陷他有什么用啊？他单纯这么想，他没看到这背后是怎么回事。为了把事情查清，他传旨把吴公公给找来了。这吴公公就是请白云瑞那位老太，已经快60了，来在里边双膝跪倒参王拜驾。皇上有什么事不能背着他，因为这个太监是皇上的近臣，宫廷的事情也瞒不过他们的眼睛去，要都瞒着这事就没法进行了。仁宗口打嗨声把方才的事情讲说了一遍，用手一指床上的白云瑞。这吴公公一看，娘哎，好悬没尿了裤子，他简直不敢相信这件事儿啊！我奉旨去请白云瑞进宫吃饭，怎么一日之间发生了这种事儿？能吗？连他心里都花花。皇上告诉他，我把这事儿就交给你了，你就在乐善宫给我审讯白云瑞，把此事给我调查清楚。你要能把口供要出来，把这事审清了，朕提拔你为48处都总管。这一下许了愿了，那48处的都总管那还了得吗？那就是原来陈琳的位置。要说起陈琳，大伙太熟悉了，唱戏有一出叫狸猫换太子，打龙袍离得开陈琳吗？他是皇上的救命恩人，没有陈琳哪有四帝仁宗啊？就因为他有功，四帝仁宗继位之后加封陈琳48处都总管。在皇宫里头，除了皇上之外，就是陈琳说了算。现在的老陈琳呐，年老多病，一年365天，得病360天。皇上为这事挺苦恼，想找个人接替他，可没有理想的人选。这回，为了把白云瑞这个事情弄清楚，他破格要提拔吴太监。当太监的对这个位置那是梦寐以求的。吴太监往上磕响头，谢陛下谢主子隆恩，不过奴才有一事启奏。讲。陛下，像我们身为太监的，连宫门都很少出，也不懂得怎么样升堂问案，像这么大的事情 奴才恐怕力不从心，我看陛下应该降旨，让有司衙门进宫审讯才是。
放屁！
我能选他们，还用你干什么？是是，奴才该死，奴才该死。这吴太监呢，还挺聪明，他明白皇上的意思了，不愿意这个丑事宣扬出去，顾及脸面，所以叫一家人呢，把这事儿弄明白就得了。但是吴太监一想，那48处都总管倒是不错，我能做得来吗？我要给审问个乱七八糟，将来怎么收场啊？哎，比如说，我把事儿调查清楚了，是白云瑞干的，白云瑞还活得了吗？祖坟都得刨了，九族都得灭了，那老白家的亲戚朋友能不恨我吗？将来我得个什么结局，我们家祖坟也得叫人给刨了啊！我的天哪，我可吃罪不起呀。相反的，我要问不出来口供，这梅娘娘我能得罪得起吗？嘴一歪歪，现在我就得死。无论如何，我可不能干这种傻事啊。人常说，人见利而不见害，鱼见食而不见钩啊。我可不能走到死胡同里去。哎，这老太监挺聪明，不管皇上怎么发脾气，他还得把他的想法说出来。陛下，我看这样吧，您可以降旨，把三法司正堂孙立孙大人选进宫来。此人两榜进士出身，断案如神呐、啊。他的声望与包青天能并驾齐驱，而且他也是皇上的近臣，万岁爷向他小以利弊，我想他也能够守口如瓶，不敢宣扬出去。有他问案比奴才那可是胜强万万倍，请陛下决裁。有理。仁宗一听这吴太监说的是这么回事，你这老太监端茶捧水跑道送信儿行，叫他问案等于拿鸭子上架。另外呢，没有不透风的墙，像这种事想蒙也蒙不住，但是尽量让这个范围小那么一点，让知道的人不太多也就可以了。要想绝对谁也不知道，那不可能，就现在把白云瑞杀了，或者把梅娘娘杀了。在场的人也有好几十个，能保证这些人都不说吗？不见得呀。还能说把这些人都杀了，杀人灭口吗？也不可能。仁宗想来想去，终于点头同意了，让吴太监马上骑传朝马调孙立进宫避见。简短解说，孙立来了。孙立是谁呀？兵部大司马孙贞的亲侄儿，户部尚书李天祥的四女婿。你看看，瓜扯瓜，腕扯腕，他们都有裙带的关系。咱们再进一步说，这孙立就是太师庞吉的一党。在四代仁宗驾前，现在形成两大党啊。一面以包青天、八王千岁赵德芳、五军都提府铁帽子王爷岳恒、大理寺正堂温彦博、刑部正堂杜文辉，什么严查散、范仲宇，再加上老班班陈林，哎，这些人是一伙的。他们的看法有时候非常相似， 也谈得来。老百姓的舆论，这属于忠臣党。以太史庞吉、户部尚书李天祥，还有个晋王赵佶、孙贞、孙秀、孙立等等等，形成一大党，一共有48个大奸臣，老百姓都管他们叫奸党。哎，奸党还挺吃香。有时候这两大党在皇上的面前说话，有时候呢中党能占上风，有时候奸党占上风，摔个平跤啊。一切都取决四弟仁宗，就像一杆天平似的，就看仁宗站在哪面，他站在哪面替哪面说话，哪面就占上风。闲言少叙，孙立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慌慌张张进了乐山宫，一瞅这差价，就预感到形势不妙，他连头也不敢抬，赶紧双膝跪倒，臣参见陛下，平身免礼。是，他一看梅娘娘在旁边呢，又给梅娘娘跪下，臣参见凤驾，歇了吧。这孙立心里头噔噔噔噔直跳，低着脑袋等着皇上说话。孙立在，今天晚间有件特殊的事情，朕命你去办，是臣愿意伺候皇上，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哎，朝堂不幸出此逆事啊。吴太监，你跟他讲讲吧，皇上都不乐意说。这吴太监也不乐意说，但是皇上的旨意下不得不讲，他就断断续续把发生的事情讲说一遍。这位孙的老爷一听啊，好像没蹦起来，什么原因？乐的。孙立一听，什么？哎呦，白玉瑞干出这种事儿来，哈哈！不过他心里跟明镜一样，准知道这是凭空捏造，没这么八宗事儿。还用我问呢？白玉瑞不是那种人，恐怕这事儿就出在梅娘娘的身上。他一看梅娘娘的意思，恨不能把白玉瑞的口供掏出来，让他签字画押。又一想，这事儿跟我想的一块儿了，真把这个事儿给落实了，姓白的活得了吗？白玉瑞活不了，他们家刨了坟，他这一倒牌子，开封府的人跟着稀里哗啦全完，就剩下包黑头、光杆老哥一个，我们再对付他，那就省事的多的多了。哎呀，这个事儿我要回去这么一说，大伙不定得多高兴。因此，孙立往上叩头，是慨然应允，答应现在就审讯。不过他也有点蒙门，他请示皇上，我是不是把罪犯带回三法司去问？仁宗一摆头，不，要叫你带回三法司，我就不把你选进宫里来了，缺什么你尽管言，就在乐善宫审问，避免这丑闻传出去。啊，孙立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。不过他向皇上请示，因为进宫就是臣自己，审讯犯人光我自己哪行啊，我手下得有掌刑的，像白云瑞这号人要不动大刑，他怎么能招供呢？皇上一听，可也是，破例降旨，允许三法司壮快造三班，52个人进乐善宫。 在审讯的时候，皇上不乐意听，因为这个事儿听起来心里太不痛快。仁宗躲得养心殿去了，他呀专听一报，梅娘娘颇感兴趣，没离开，躲到屏风后的在这偷听，实质也有监视孙立的意思。三班人一站好了，孙立高高兴兴往当中一坐，吩咐一声：“来人，把罪犯抬过来。”三班人七手八脚把不省人事的白玉瑞从床上拽下来，最后用冷水泼过来。您说这个冷水这玩意儿还真解毒，这玩意儿真是对症下药，半桶水往脸上一泼，时间不大，白玉瑞明白过来了。玉瑞脚这个脑仁啊，就像大针弯的似的那么疼，这阵还有点恶心呢。心里说话，我是在哪儿？怎么整的满身都是水？他把脸上的水擦了擦，睁开眼一看，莫非我在武帝阎罗殿？不成。云瑞啊，脑袋有点疼，现在还没十分清醒呢，他正尽量回忆刚才发生的事情。孙立冷不丁把惊堂木一拍，啪，罪犯白云瑞，你还愣着什么呢？还不把所犯的罪行讲说清楚，更待何时？说，快说，怎么回事？几十人同声吆喝，白云瑞这才清醒。啊，怎么？我犯了罪了？他低头看看，我衣服哪去了？光着膀子上衣没了。看了看，这是乐善宫。仔细一回忆，呼啦全想起来了，是怎么回事？哎呦，云瑞明白了。心说这鬼出在梅娘娘身上，你请我喝酒，我说不喝，你私跑裸带的没完，我为了摆脱他，我喝了一口酒，结果我上了当了，现在真是有苦难言呢。我说什么？孙立在上面捋着八字胡，冷笑着看着云瑞，怎么想起来了吧？你犯下欺君之罪，还不如实讲来，更待何时？免得本大人动刑。白云瑞冲着他也笑了一声：“孙大人，国家的刀快不斩无罪之人，白某根本就没犯罪，你叫我说什么啊？你没犯罪，我犯罪了。我且问你，你为什么到乐善宫来？”白玉瑞就把经过如实地讲说了一遍，也用不着这三法司抛个问题了，云瑞有什么说什么，到了现在没什么顾忌了，啪啪啪啪啪全说了。孙立听完了，心里清楚，白玉瑞说的都是真的，一句假话都没有，是这么回事。哼，又一想，哪庙没有驱死鬼呀？是这么回事，也不能叫这么招供啊，我非得叫你翻过个来承认有罪才行呢。因此孙立把脸往起一沉，刀。白瑞，你别觉着你不含糊哦，你觉着我杀敌立功，平山灭岛啊，如何长如何短的没用，你现在身犯不赦之罪，过去的功劳一笔勾销了，你老老实实的把事情的原委供出来，免得皮肉受苦。云瑞冷笑一声：“孙大人，你叫我供什么？ 我叫你供什么你心里清楚啊，你吃酒带罪，图谋不轨，调戏娘娘，欲行无礼，这才是真事儿。你要把这件事供清楚了，今天的审讯就算结束。我要问不出你这些话来，你要不签字画押，我准保打你个皮开肉绽。呸！白瑞气得把眼睛都瞪圆了。孙俪啊，你是痴心妄想，想往白某头上扣屎亏子，办不到，根本就无有此事。呀呀，你敢咆哮公堂，我告诉你，这比三法司还要严厉十倍。这是乐善宫，这是三尺禁地，本官是奉旨审你啊，你还不服吗？看来人是木雕，不打不招；人是苦虫，不打不成。拉，拉下去，重打100，狠狠放，棍棍见血打。您说这玩意儿讲不讲道理？在古代啊，死在重刑下的人太多了，明明没有那么回事，非得打出口供来。有些人挺刑不过招了供，有些人宁愿死也不招，结果就死在重刑之下。白瑞想怎么办？我能吃这个亏吗？要打我100棒子，我两条腿就废了，往后我怎么练武？我怎么在开封府效力当差？就即使我是个平民的百姓，我也成残废了。云瑞一想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我叫你打。白玉瑞干什么呢？运上功夫了。他练的功夫里练一口气，外练筋骨皮呀。白玉瑞舌尖一顶上牙膛，叫丹田一里混元气。再看脖子也粗了，腮帮也炸起来了，那肌肉都绷紧了，那棒子打到腿上，啪！就这一下不要紧，就能打起个包来，这包比小馒头还大一圈，硬如钢铁，揍的越多，这包越多，把掌形的震的手腕子都发麻的，他问：“哎！”我这怎么事？怎么越揍越出包啊？根本没伤着白云瑞。孙俪明白，他上次一看啊，对对对，哈哈，小达摩会气功啊啊！哦，你用气功闭住刑法，让我的人打不动你。好嘞。你别忘了这句话，神仙难躲一溜烟，打不动你，我拿火烧你，铁烙伺候。这小子哆嗦，这铁烙他要烙到身上，什么功也逼不住。时间不大，炭火盆搬来了，里头有6把带尖的铁烙铁，一会儿就烧红了。那把手拿麻布卷着，这掌刑的人把铁烙铁抄到手里，奔白云瑞就来了。云瑞一看坏了，这要烙到我的后背和两腿上，我都得熟了。白云瑞又一想，爱怎么的怎么的吧，我呀干脆走得了。那边说他走得了吗？太能了，凭白云瑞的功夫，断锁崩家不费吹灰之力。他为什么没走呢？有一线之路，不能那么办，那叫畏罪潜逃，跳到黄河洗不清了。可如今他发现孙俪是个昏官呢，他跟梅娘娘一个鼻子眼出气儿，我在这儿等于干受罪，那我能干吗？ 因此云瑞才改变了主意。还没等他崩断绳索的时候，从房上跳下六个人来，唰唰唰唰唰唰，不但跳下六个人，其中有一位人还没到呢，声先传进来了，
老叔不要担惊害怕，你侄儿房叔安来了。
你没看这味儿不怎么地，夜深人静传出多远去，谁都听清楚是戏不大头鬼房叔安。来的不仅房叔安，玉面专诸白云生，霹雳鬼韩天锦，山西燕徐良，粉子都卢真，还有小义士爱虎。前文书咱说了，那个吴太监一请白云瑞，徐良和方叔安就知道了。白云瑞前脚送走吴公公，随后徐良和方叔安就到了屋了，谈到了这件事情。徐良就怕出意外，因此告诉老兄弟多加留神注意。当然他们不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儿，而且定好了二更天白云瑞肯定回来。结果二更天过了，白云瑞没回来，老少英雄谁也没睡觉，大伙担心呐，心说怎么还没回来，眼看二更二点都过了还没回来。房叔安就拉开鼻儿了，
我干老各位叔叔大爷爷爷们，大概要出事儿啊，我老叔不是说话不算数的人呢、啊、这么晚了不回开封，这里边肯定有文章啊，干脆咱派几个人去看看去得了。后来挑来选去就选中小武艺外加大头鬼方叔安，因为他们跟白云瑞的关系最密切。不过这六个人神不知鬼不觉，越宫墙过玉河才来到皇宫大内。凭他们的功夫，皇宫的院墙能挡得住吗？可这六位不来则可，这一来才要学习乐善功。